好，我们继续讲到悔改、祷告、洁净神州，讲到了上一节课讲到的主题，一个特别讲到了首先拜偶像行邪术可以很大的玷污地土。我们讲到地土会被玷污，首先首当其冲的罪就是拜偶像行邪术能够玷污地土。以西结书，翻到以西结书36章18节，大家来一备齐。
所以我要他们在杖上流人的血，又替他们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
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这边讲到流人血的罪和偶像玷污那地，我就把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就讲了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倾倒下来，就有天灾人祸。所以导火索是什么？我讲了就是罪，特别讲到了首先就是拜偶像的罪，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大家说以偶像玷污那地，
偶像玷污那地。
哎，不要轻看这个拜偶像的罪，拜偶像它就是玷污地土的一个罪，非常可怕。而土地被玷污了以后，它就会影响其上的居民。所以我们要溯本求源，我们要找到这个为什么地土会被咒诅，是什么罪导致地土受咒诅。找到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具体的来认罪。因为我们讲到认罪的原则是要具体的认罪，认罪的原则要具体，就是说不能敷衍，不能敷衍神，不能稀里糊涂的。因为神在旧约中给我们一个原则，我们看犹太人认罪就是深深的悔改，深深的省察自己的行为。诗篇上说你深深的考察你的行为，所以当我们深深的考察的时候，我们就会仔细的具体的来认罪啊。所以我们需要仔细的来找到罪的根源。然后我们记两处经文，这个两处经文太长了，我们就不用这个读了。申命记18章9到14节，申命记18章9到14节，以及利未记的20章第6节，利未记20章第6节，都是在讲拜偶像、行邪术带来的地土的咒诅，带来的玷污地土，是同一个主题，我们就不读了。然后我们讲到中国，特别是中国，我们了解中国拜偶像已经拜了几千年了，中国上下5000年了，中国的历史有史可考的都超过5000年，就是说有文字记载的，而这5000年的历史都是拜偶像的历史。所以你看现在各名山大川，只要是名山大川，你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山上都有庙，基本上都少不了这个偶像的庙宇，甚至有的庙宇几千年了，上百年了，甚至你可以看到清一色的那些都是佛教的偶像，佛教的庙宇，还有道教的道观，佛庙道观都是这样。但是清一色的你发现就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教堂，没有一个祷告殿是建立在这个名山大川上的。说到这一点，我要讲到一点，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奥秘，就是讲到山其实是一个制高点，在地上它是一个制高点，但在属灵的领域，在灵界里来讲，山它就是一个门户，山是一个敞开的门户，这个门户也是一个属灵的制高点。魔鬼呢，他知道这个灵界的奥秘，所以他启示给这些交鬼的、行邪术的这些人，让他们在各高山上、大山上，在山顶上盖庙宇。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掌握了这个山的时候，这个山它就是一个城市的门户，就是向灵界敞开的门户，那么它等于就是掌握了一个制高点， 那它就可以通过这个制高点来辐射，来影响这整个城市。等于说你得到山了，就得到这个城市。所以为什么这些拜偶像呢那么热衷于在各名山大川上盖一个庙宇，它还不嫌够，它盖有的像那些峨眉山呢、武当山呢，像那些名山呢，一百多个庙宇，几十个庙宇在一个山上，这是有属灵的奥秘在里面的。这是撒旦启示这些拜偶像的人，让他们在那里得着山，就能得到那个城市。所以你看到他们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得着山以后，他就得着了这个城市里的，得着城市，包括会得着城市的，我们讲了城市里面有七座大山，政治啊、媒体啊、经济啊、包括教会等等。所以特别讲到经济，我讲了有一次我去温州，温州的那个地方叫做东阳，东阳那里是全亚洲输出这个木雕偶像的一个基地，就是他大批的制造这个木雕，那基本上都是拜偶像用的那些拜偶像的用品。他那些偶像的雕刻偶像的一张床就能卖到7800万一张床，一个木床上面雕了一个小庙，然后一把椅子都是200-300万，都是这样，很贵很贵，但是很多人买。一个桌子也上千万，只不过雕了100个和尚，一个木桌子上千万，谁买呢？拜偶像的人来买，基督徒不会去买，买了你拿回家犯罪的，但拜偶像的人会去买。所以你就知道拜偶像的人非常有钱。他们从哪里来的呢？我去过温州很多次，温州它就是基本上一半基督教一半佛教。温州的山，温州大部分的山都被这个佛教占领了，都是佛庙。你去温州就看见，你就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温州信耶稣的人也很多，但拜佛的也特别多。甚至那些拜偶像的、拜佛庙的、拜佛的这些人，我去温州那里有一个地方，他是这样，他每一天提供这个免费的午餐，就是给那些愿意来这个偶像庙宇这个地方来吃饭，就是说你可以来这里吃饭，任何人都可以，欢迎你来吃饭，免费的。而且他提供的免费的午餐可不是差劲的最少是四菜一汤，非常好的，因为温州人挺注重吃的，一顿饭挺贵的，但是他就是免费，就是随便你们来吃。他就以此为目的来吸引人来拜偶像，他这个策略迎来了很多的这个人，就是掳掠了很多人来拜这个佛教的偶像。这个你就知道这些拜偶像的人很有钱，他这样做已经超过10年了，每一天免费提供午餐，已经做了10年。他那一顿饭下来，我估计1000块钱是绝对是最少的，因为他提供的免费的午餐不是给一个人的，他每天很多人来吃，每天最少有几十个、上百个人来吃，所以每一天可能他就要消费几千块钱，是免费的。你算下来，他一年他光在这个他都花多少钱？10年是多少钱？但这些拜偶像的人非常有钱，买一张床都7000-8000万，所以他们这个财富从哪里来的？所以你要知道，他跟灵界是有奥秘的。他在山上各大山头，他建立庙宇，然后来辐射整个城市，来抢夺城市的这个财富，抢夺城市的资源，这是属灵的奥秘。所以他们借着在山上盖庙宇来玷污那块整个城市的地图。阿们。你要发现这个属灵的奥秘。所以我们代祷者就有一个负担了。什么负担呢？你发现没有一个山上有教堂的，没有一个山上有教会的，没有一个山上有祷告山的。但是在乌干达每个山上，只要高山上基本上都有祷告殿，韩国也是，他们也发现了这个奥秘。所以你看到乌干达有大复兴，韩国也有大复兴，但中国的山是世界上最多山的，中国因为地大物博，山也最多，结果中国的教会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知道占领这个制高点。我们作为代祷者应该又要有负担， 你不为一个方向祷告永远都是这样。哎，我们要祷告主啊，你在各个山头，在各个大山上啊，也为教会来留这个预留祷告殿，兴起这样的人在山上来得着制高点，来得着属灵的制高点。哈利路亚，我们需要这样祷告。你不这样祷告怎么办？我们不是只谈一谈而已，有的人只是觉得麻烦。那我们发现耶稣天天晚上上山祷告，然后下山，白天下山干什么？讲道。耶稣已经讲了一天的道，为什么很累了还要跑到山上祷告？在家里祷告不行吗？因为山是有奥秘的。阿们，山是有奥秘的。所以耶稣很累，但他还要上到山上祷告。摩西也是，他只要一进食祷告都上山。而中国有那么多的山，不知道教会不知道运用起来。我自己也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天天在上山祷告。在湖北的时候，我一个人就像隐居一样，也算是灵修吧，灵修了，在山上灵修了四个月，天天在山上祷告，感觉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感觉不一样，而是说效果是不一样的。灵是很容易进到水深之处，很容易进到神的同在里。那心灵是安静的，安静的时候能得到神的启示。所以上山灵修能让你世俗的心、功利的心、很多的不好的东西会淡化，会沉淀下来。这个是神创造的自然是有能力的，我们不用天天在家祷告也是不够的。你在家祷告是可以的，但是上山祷告是另一回事。你跟神特别一个人上山祷告，那种在孤独中，在大自然的孤独中，也是一种安静中，你更容易进入到心灵的深处。有的人从来都没有进入过心灵的深处，所以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你进入到心灵的深处是不一样的。当你进入到心灵的深处，往往是在孤独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能感受到神对你的爱，那个时候你会对神有新的认识。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看到以利亚，看到以利沙，看到圣经中旧约的伟人，都包括耶稣，都喜欢上山祷告。哈利路亚。哎，这个上山祷告是有奥秘。哎，我讲这点是干什么呢？因为中国很可惜啊，那么多的大好的河山都被偶像玷污了，到现在还是这样。教会不知道反省，没有一个教会到山上去占领制高点。佛教道教都知道把山都占领下来了。佛教道教有多少人呢？基督徒有多少人？基督徒比他们多多了，结果却不往那里去啊！甚至有的人从来不上山祷告，偶尔去爬个山，只不过为了体育锻炼，就是浪费了很多的山的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灵界的奥秘。我们需要甚至教会也需要组织这种活动，哪里有山了也可以说定期的去那里去祷告一天，在山上就晚上再回来。你操练操练你就知道是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山要占领，可以先定期的往山上去祷告，慢慢的可以在求主预备在山上给教会预备地方，也能够在山上建立祷告殿，或者是固定祷告的地方。所以这就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制高点，就是山。就我们打仗也是，你打仗的话，如果你没有属灵的，你没有一个制高点的话，你很难打胜的。我们一般打仗也是这样，都要先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滩头堡拿下来，把制高点拿下来以后，这个仗基本上打胜了一半。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来赦免、洁净，耶稣的宝血洗净各个名山大川、各个山上的这些偶像的污秽这个都需要你去到那个山上去祷告，特别是要将那山分别为圣献给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去到哪里就能得地为业，就能踏地为业，我们就能宣告这个我脚掌所踏之地献给神，成为一个移动的祭坛。 阿们。所以教会需要警醒过来，去洁净地土，包括洁净那个山头，把那个山占领了，为了神的国的缘故，使它成为占领它做属灵的制高点。阿们。所以我们要为基督的身体，各个教会，全国各地的教会，我们要祷告求主将这样的启示临到这些代祷者，临到这些有负担的人，兴起这些有负担的人，也祝福这些在财务上有祝福的这些弟兄姊妹，能够愿意花钱，能够在这个施工上，在这个山上能够建立祷告殿，能够甚至买地，能够得着为耶稣基督赢得这些山头。哈利路亚，这些都需要我们祷告，让我们祷告，我相信神就会做。哈利路亚。其次讲到拜偶像，我们还需要讲得更具体点，因为讲得具体是干什么呢？就是教会需要做认同性的悔改的祷告。认同性悔改的祷告，你知道认同你为谁来悔改，怎么悔改，所以要具体点。特别我们要讲到一个小的细节，我们也讲不了，我们讲一些大方向是需要的，我们需要为这些大方向来认同。比如说要中国以前是不是拜佛教的，但现在中国成为拜佛教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你有没有找到这个佛教的源头是谁带来的呢？所以我们需要来代表教会，需要来代表汉明帝刘庄来认罪。汉明帝刘庄是他最先引佛入华的，刘庄，汉明帝，他在梦里梦见了这个一个金光灿灿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就是那个和尚，就是那个释迦摩尼那个形象，所以他梦见了以后，他就去印度那边派僧侣去那里把这个佛教引到了中国，所以是汉明帝刘庄这个皇帝最先引佛入华。当他把佛教引到中国以后，立刻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导致了汉朝的灭亡，然后进入了五朝十六国时期。五朝十六国时期是最可怕的时期。五朝十六国不是五朝，五胡啊，对不起说错，五胡十六国在历史上称为五胡十六国乱华，乱就是霍乱的乱，乱华就是五胡，就是讲到少数民族，就是特别是那些游牧民族，还有十六国都是少数民族。这些就好像是，你看我跟你讲，我以前是学历史的，我特别参考中国的历史，五千年的历史和犹太人的历史，我发现惊人的相似。我们发现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只要一拜偶像，神就兴起他四围的这些外邦民族就开始攻打他，欺压他，掳掠他。我发现中国也是这样，中国只要一开始拜偶像，厉害了，严重了，神就兴起少数民族来欺压这个汉人，来掳掠汉人。在五胡十六国乱华时期，就是因为这个汉明帝他把佛教引到中国以后，立刻那五胡都是很残忍的，差点把汉族屠杀干净，差一点点，在历史上那一次是很危险，汉族基本上被杀光了，他们只要见到汉人一定要屠杀，杀尽为止。后来神兴起了一个姓冉的将军，忘记了叫冉什么，然后那个人也是很神奇的，神兴起他就像兴起摩西一样，神也使用这个人的手反败为胜，杀死了很多的，甚至这个人神使用他灭掉了两个胡，灭掉了两个少数民族，他一个人，所以是有神是有神的帮助。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到，就是汉族和犹太人能够存留到今天，我相信都有神的美意。包括你不要认为我们中国人口多，但是中国现在最人口最多的还是汉族，你知道汉族有好几次都差点被灭亡，都差点被灭种啊，不是神存留余种，汉族就被灭种了。中国也许还有中国，但没有汉族，都是少数民族， 如果是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话，我相信中国会完全不一样，因为少数民族的习俗你知道是跟汉族是天壤地别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苗族，我去过苗族，我知道他们苗族的习俗是非常可怕的。他们16岁以后，他们就搭一个小屋，那个小屋就是随便，就是那个小屋是只要过了16岁，那个小屋里就是随便都可以在那里犯罪犯淫乱。他们认为这是习俗，他们而且不用结婚的，这是他们的习俗。我发现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这个习俗，包括藏族也是。你说这样的一个淫乱败坏的习俗，是会不会带来咒诅？很可怕的。但汉族没有，汉族一直有礼义廉耻，所以神很保守汉族。很多少数民族的，我如果跟你说他们的习俗非常可怕，但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仍然有这样的习俗。所以感谢神让汉族成为中国的主导，否则的话很麻烦，中国可能就变质了，就不知道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民族。但是汉族有好几次因为拜偶像很严重，差点被灭族，但神都兴起了奇妙的拯救者。我们就不讲得很具体，那我们要为这个汉明帝刘庄来认罪，因为他是我们汉族的人，他把这个佛教引到中国，导致五胡十六国差一点把中国汉族给杀光了杀尽了，这一混乱就是几百年，死伤无数。后来到了唐朝的时候，唐太宗又被佛教所迷，而且你发现这些皇帝被迷的时候都是在梦里梦见了这个佛教的偶像，所以你看那个魔鬼啊，他经常都在做这些事情。教会要是不祷告的话，他仍然到今天他仍然会你叫一些当官的为什么要去拜这些偶像，他不是说他是他不是共产党吗？他为什么要拜偶像？他烧香比别人烧的还厉害。他这个时候不说共产主义了，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他就是被魔鬼在梦里或者怎么样给他一些邪灵的启示，或者是给他一些侠制搅扰，他害怕，所以他就去做这些事。教会是世上的光和盐，教会要为他们祷告。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为当官的执政的掌权的来祷告的时候，神就能保守他们，神就能祝福他们，魔鬼就不能搅扰他们。阿们。所以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魔鬼他就这样做。你想撒旦是 无孔不入的，为什么圣经上说你们首先要为在位的执上的掌权的祷告？如果你不祷告的话，魔鬼就介入。魔鬼给你一个梦没有太大用处，但给他一个梦可能就影响这个人，这个当官的他能影响很多人。所以到今天我相信魔鬼还会这样做。你看那两个皇帝，唐朝的唐太宗，然后这个汉明帝刘庄，都梦见这个佛教的偶像。当他们梦见了以后，他们就派人去把这个偶像接回来。所以就是邪灵的启示，我们要为这个祷告。我们也可以祷告求主来将福音将真理来将耶稣将真神启示给这些当官的执政的，要比这些偶像比这魔鬼把这些偶像启示给他们要好10000倍。所以但是教会如果不祷告的话，魔鬼就介入。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让我们也要为当官的执政的来祷告，求主启示他们，求主得着他们，求主保守他们不被魔鬼的势力来搅扰。最起码你要做到求主保守他们，我们要祷告求主保守这些执政的掌权的不被这些魔鬼的黑暗势力所影响所搅扰。阿们。一旦他被搅扰了，他就去上香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自救，怎么样救呢？他不知道，所以他就去，结果他越上香越拜，他越烧的香多，他就越被捆绑，越被搅扰，以至于不可自拔。这也是教会祷告的不够所带来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些执政掌权来祷告，求主保守他们，求主启示他们，求主拯救他们，让福音救恩来临到他们。所以唐太宗我们要代表他来认罪，因为这个唐太宗也是这样被佛教所迷，然后 他还不断的服用这个那些僧侣，就是佛教的这些僧侣所炼制的那种丹药，叫做长生药、长生丹等等。他服用了以后，结果你知道这个唐太宗是怎么死的？他就是服了这些丹药服多了，中毒而死，因为是药三分毒，他没有长生，结果中年丧命，喝这些长生药喝死了。然后你这个武则天就夺其江山，尼姑武则天夺其江山，杀其后代。我们知道武则天就这样篡位的，武则天也是个尼姑嘛，武则天就是这样夺了他的位置，把他的后代杀光了，对他恶有恶报，所以他拜偶像所带来的都是咒诅。唐朝就这样毁灭的，唐朝是，你不要说唐朝灭于一个女人，唐朝其实是灭于佛。他如果不拜偶像，能导致他的后代成为这样子。咒诅，我们知道在申命记神说到，拜偶像的就是神所恨恶的，神所恨恶的，我所恨的，必追讨其罪债，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所以你看唐太宗的后代没有一个出息的，唐太宗的后代都很懦弱无能。唐朝本身是挺兴盛的，没有引佛教没有进来的时候，唐朝很兴盛，佛教一进来，唐朝被毁灭了，很可惜的，否则中国兴盛的时代还会更久。唐朝灭于佛，灭于拜偶像。具体的我们拜偶像这块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要讲到跟拜偶像同等的就是行邪术。行邪术也属于拜偶像，阿们，神看是一样的。关于行邪术这方面，我们要代表什么认罪呢？我讲刚才那个，你要代表他们来认罪，因为这是源头，佛教的源头。然后现在呢，我们要讲到行邪术，我们要特别要认一个罪是什么呢？就是清朝义和团运动，也叫义和拳运动。那个时候这个义和团曾经在各地张贴告示，教授拳术，就教授义和拳这种武功。都是你知道武功，很多武功的中国武功的中国功夫的背后，很多的中国功夫呢，它背后是运气、打坐、练内功。只要牵扯到练内功的时候，他就是在身体中有特定的一个运功的路线。我告诉你，灵界的奥秘就是那个运功的路线，就是邪灵启示的，让撒旦进入的，让邪灵进入的。当你照着这个运功的路线来运转一遍的时候，就是给魔鬼开了一个破口。你这个人的身体就像一个房子一样，你这样运转了一遍，你就是把门打开了，邪灵就长驱而入。所以有些练功夫的人他刀枪不入，那个时候义和团出现很多人真的刀枪不入，真的刀枪不入，不是假的。他为什么能刀枪不入呢？因为邪灵进了他里面，邪灵是有能力的，邪灵给他这种能力就叫做刀枪不入。所以他在全国范围内教授这种义和拳，你想他给中国的属灵空气带来多么大的黑暗，多么大的沾染玷污，多么大的影响，那简直是让整个中国现在行邪术的一种光景里。而且这个，所以讲到这一点呢，我还要再说一点，就是说基督徒是不可以练这个中国功夫的，基督徒是不可以练武功的。我们看过这个印尼的我们都喜欢的那个费利曼努法，他做他的见证，他说我以前就是练功夫的，他后来悔改了，从此不再练这个功夫。你就知道这个功夫，他也讲到为什么他会有力量，那个功夫会引进邪灵，使他有力量。所以包括跆拳道，包括瑜伽，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习跆拳道，学习瑜伽，这些东西日本来的更可怕，它背后都是有偶像的，都是有邪灵的。瑜伽是印度来的，你就知道印度本身就是偶像的创始地，所以你不了解的时候不要去弄那些东西，它背后都有邪灵的诠释。 特别那种为什么要这些动作，要那样动作，然后那一套方法等等。西方的运动是可以的，因为那就是牵扯，那就是锻炼身体。但中国的很多的这些功夫类的，它是有运功路线的，运功法门的，这些都是让所谓的运功法门就是给魔鬼开门，所以让邪灵进入的。所以不要让自己的儿女去练跆拳道，也不要去练武功，也不要去练瑜伽，否则就是给邪灵开门，就是行邪术，最后就会带来咒诅。其次，我们讲到义和拳、义和团，它有一个大恶是什么呢？它还打着中国道教诸神的旗号，就是各样的偶像的旗号来排斥洋教。所谓的洋教，那个时候因为基督教已经传到中国了，他说人家是洋教，然后他打着道教各样的白莲教、各样的邪教的名字啊，然后排斥洋教。不仅排斥洋教，他们你知道义和团它的前身就是白莲教和大刀会，主要是这两个邪教。特别他们教授的神将术，我在香港服侍过一个练神将术的，他让我为他赶鬼。神将术我就知道，他说什么，他是让哪个神，其实就是鬼啊，他是让那个三太子，他说他就是用他们特定的方法喝符水，然后求那个三太子上他身上，他就这样，就这样，就是让他来上他身上，他就会有力量，他就能打架。所以我问他说他求的是三太子，但每个人求的不一样，但是都是神将术。你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呢？就是让那个三太子的灵，就是那个鬼，就是三太子也是个偶像，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在南方很多神将术的这些人，他们背后就是被邪灵捆绑，他自己也不想，但是神将术导致了这个邪灵在他身上，他就很痛苦。虽然能打架，但是他很痛苦。后来那个人他是信耶稣了嘛？我那次去香港的时候，为他做了一个祷告。所以这里面义和团那个时候特别教导的就是神将术，这都是有历史参考的。神将术就是其实就叫鬼将术，阿们，鬼将术就是招鬼上来，实际上就是请鬼上身。所以你就知道义和团他们所教的这些拳术基本上就是巫术，它的根源就是巫术。其实武术的根就是巫术，源头就是来自这些道教、佛教以及各样的邪教、这样的偶像。所以毒根只能接毒果，根源不对，所以基督徒是不能练习这些东西的，因为它是从一个毒根长出来的果子。好的，你再千变万化啊，太极拳这个拳那个拳，你的根就是一个毒根，不管你什么拳你就不可以练。咏春拳也好，不管你什么拳，五禽戏也好，都不可以练。阿们，否则的话你就会毒根接毒果，你吃了毒果就会受其害。所以义和团那个时候打着这样的旗号，也就打着拜偶像的旗号，打着行邪术的旗号，玷污了整个中国的属灵空气，玷污了神州地图，使中国大开暴力凶杀之门，邪教邪术四起，使中国人非常迷信，这个罪很大的。清朝属于近代了，虽然过去了，我们还要认罪。阿们。所以很可怕的这个事情，就是你想在全国范围内来开这样的，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说让基督教能在全国范围内这样，但是这个义和拳居然在那个时候就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公开设学堂教授拳术，一直影响到现在，就是行邪术的罪。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罪，我们要来认罪。小的我们就不讲了，就是大方面我们要讲，大块我们要处理。大块作为新约的祭司，作为教会，我们要来处理它，我们要来 认同性悔改的祷告。阿们。其次，我们讲到性犯罪也会玷污地土，使地满了大恶。性犯罪就是淫乱等等这些罪也会玷污地土，使地土满了大恶。我们看利未记19:29，翻到利未记19:29，利未记19:29，利未记19:29，大声一悲起。
不可涂抹地的鱼饵，
使它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那神说得很清楚，不可辱没你的女儿，就讲到年轻的少女，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下一句就讲到了结果，地就满了大恶，地就满了大恶。地怎么会满了大恶呢？是因为这些行淫的人，淫乱的人。所以这个很可怕，淫乱的罪也会玷污地土，使地满了大恶。这里面经文很多，我们记下来就好了，下面的经文我们不打算读了。利未记18:1-25，利未记18:1-25，然后利未记20:10，申命记13，整个章一章，整个13，还有申命记27:20-23，以及以西结书16:25-27，这些经文都是在讲淫乱带来的土地的败坏，淫乱。万恶淫为首是神所恨恶的，而且他会直接的玷污地土，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带到这一块儿，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到现代改革开放，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一夫一妻制，感谢神，这是好的，但以前中国可不是一夫一妻制啊，中国几千年封建旧社会的时候都是你有钱随便你娶几房太太都行，多妻制，随便你娶，只要你有钱养得起。我们真的感谢神，中国现在是一夫一妻制，哈利路亚，
阿门。
你就知道多妻制带来的淫乱也是很多的，带来了土地的败坏。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物质主义越来越兴起，纵欲主义肉体享受越来越兴起，现在这个娼妓淫乱败坏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不是光在中国，是全球范围内，特别网络发达了，很多的色情媒体在网络上你扫黄都扫不尽，所以导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耶稣所讲的这邪恶淫乱的时代。别的国家我们也先不讲，我们先讲中国，因为我们作为中国人呢，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再我讲一个数据，这是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8月18日的一个调查统计数据，现在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是2013年8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600万的娼妓啊， 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上最多妓女的国家，当然也跟中国本身人口是最多的原因。中国大陆的妓女遍布台湾、日本、欧美国家，香港更是大陆妓女的重要中转站，对这香港的一个大罪。中国大陆很多的妓女在那里被中转出去，它像一个中转站一样，有600万的娼妓，这是2013年的数据，600万也是不少的一个不小的数字啊。所以我们要祷告这一块，特别为姊妹们祷告，这些都是娼妓，就是姊妹女的，所以我们要祷告这些。因为我看到在乌干达，在别的复兴的国家，他们有特别的基督教的组织是来帮助这些妓女的，但在中国是很少的，基本上找不到。我没有听说过中国有什么样的组织是专门帮助妓女的，就是我说的是基督教组织。那在乌干达有很多，但乌干达并没有那么多的妓女。中国有600万的娼妓，但没有基督教的组织去给他们传福音，去帮助他们，这个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教会已经失去了盐和光的作用，但是在复兴的国家不会这样。我讲的复兴是讲到教会基督教的复兴，属灵的复兴。在乌干达呢，是一个全世界最属灵复兴的国家，他们有很多基督教的组织专门去收留这些娼妓，提供给他们吃住，帮助他们生活，教他们来怎么样养家糊口，使他们脱离娼妓的生活。我知道乌干达是有很多的，但是在中国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基督教的组织，至今我没有发现，我也没有听说，估计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所以很可悲。我们要祷告这个事情，阿们，我们要祷告这一块。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做娼妓，那都是非常痛苦的一个人生，但是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就只能自生自灭了。谁帮助他们？教会不为他们祷告，谁能帮助他们？指责他们是没有用的，没有人如果不走上绝路，走上这条路，每一个妓女背后肯定有一个血泪史，教会需要帮助他们。所以愿神兴起这样有负担的教会的领袖，来帮助，特别设立这样的机构，来帮助这些妓女们，是教会的机构。阿们。否则的话，教会凭什么说是盐是光就没有做？那就是个耻辱，这在神面前交不了账的，这是教会的耻辱。在非洲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这个基督教的组织，是专门帮助妓女们传福音给他们，在美国也是带领他们信耶稣，帮助他们来维生维持生活。特别我看到还有一些美国的宣教士跑到泰国专门开设这个，因为你知道泰国也是一个很多妓女的国家，他们，但是我没有发现有中国的，都是因为中国本土都没有，都是国外的这种组织，基督教的组织专门帮助泰国的妓女，给他们生活，怎么样生活，教他们谋生之道，并且提供吃住，教他们技术，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哈利路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宣教的策略。泰国一个偶像聚居的国家，我记得那个见证就讲到那个姊妹呢，她是一个宣教士，神就启示她说，你去把那个酒吧买下来，因为很便宜啊，你去把那块地买下来，她就在那里买了好几十亩地，然后让她干什么呢？神说把这些妓女们全部召集过来，就让他们吃住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给这些妓女们。神向他启示就这样说，他就这样做，现在做得非常他那个施工已经非常好了，帮助了很多妓女，收留了很多妓女，哈利路亚。因为那里消费很低的，所以他们这个我是在讲求主在中国兴起很多基督教的组织，能够真正的做实事的，能够帮助贫穷人，帮助这些妓女们， 帮助这些流浪汉，帮助这些孤儿寡妇，能够把光和盐的作用发出来。哈利路亚，这也是向社会发声带来影响力的。阿们。否则教会没有影响力就不是教会了，教会不可能没有影响力。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到哪里不仅是影响力，那简直就是核弹爆炸，到哪里都搅动天下的。哈利路亚，一两个人都搅动天下，那么大的能力。可是现在教会我们有那么多基督徒，但这些事情却不去做，只会指责论断，有什么用？这是教会要做的事情。联合国新出炉的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啊，这本书呢有一个数据讲到了中国嫖客的总数，嫖客就是男性了，中国嫖客的总数达到了3700万，那是2009年，现在那就最少翻几倍，3700万，2009年的数据，中国嫖客的总数达到3700万。中国按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字，15岁到64岁的男性是4.5亿，4.5亿除掉嫖客的基数，就是每12名15到64岁的中国男性里，就有一位是嫖客。所以你看，有12个男人，15岁到64岁的，大街上走的，有12个男人就有一个是嫖客。中国现在就是这样，但是国外也好不到哪去，估计更差，因为这个世界纵欲主义在愈演愈烈。所以我相信中国不是最差的，因为中国还没有达到西方的性解放，那就更日本的那种性解放，那简直就是更可怕。我们要祷告，让这个西方的性解放的这种思想不要来到，不要被中国来吸取，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都是糟粕。性解放你知道能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在澳大利亚，在一些欧洲的国家，有些城市，就是有些区域，这不是假的，这是特定的，有些特定区域是裸体的，就不穿衣服的，男的女的就不让穿衣服的，上街购物都是全身一丝不挂的。在欧洲的一些性解放的国家里，包括澳大利亚，有一些特定的区域，你到那里的话，你会发现没有人穿衣服，一丝不挂上街购物，这就叫性解放，那简直就跟禽兽没什么区别。所以性解放会带来一个可怕，就把人变成畜生。所以我们要祷告神保守中国，因为中国在这个物质上正在迅猛发展，物质主义就会带来纵欲主义，物质主义就会带来这些东西。因为饱暖思淫欲，中国古人也是这样叫的，吃饱喝足了没事干了，他就开始淫欲。所以这是肉体，就是可怕的。我们要祷告求主来保守这个世界，邪恶淫乱到一个地步，你已经不可想象了。同性恋我们就不讲了，台湾已经同性恋合法了，在欧洲一些性解放的国家，你都不能想象他们居然能达到这个程度，可不可怕？那人还是人吗？都不穿衣服。已经没有任何荣耀了，都已经是进入禽兽化了。所以这是性解放带来的可怕。所以我们要祷告。中国现在也是这样，没有达到性解放这个程度，但是中国现在也是经济发达了，很多的人也败坏了。然后我们要祷告，特别刚才讲到了有600万的娼妓，但是还有3700万的嫖客，比这个娼妓的数字还多。没有信耶稣的话，他就为所欲为，没有神管他，他自己管不住自己。所以我们要祷告。所以因为淫乱会带来土地的玷污，淫乱会玷污地土， 哎，你知道这个时代需要复兴，就淫乱这一条，你就可以看到世界啊，整个在这一块正在败坏中，把人变得像畜生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来祷告，呼求复兴。但是我讲了悔改带来复兴，阿门。我讲到这里的情况呢，这些数据呢，这都是03年的，13年和09年的，现在的数据就不知道，因为这些事情本身也就不好调查。这还都是一些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的数据。那是为了调查艾滋病，它顺，因为艾滋病它主要通过这个性犯罪，所以它就艾滋病的数据，它就调查到这个嫖客的数据。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才让我们才知道原来中国有那么多嫖客，很可怕呀！我们要好好祷告。很多人，你不知道他背后在做什么。这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没有人管他，看的是衣冠楚楚的，谁知道他背后在做什么？此外，讲到流人血的罪，也就是杀人的罪，对地图也有很大的玷污性。流人血的罪，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对地图有很大的玷污。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民数记35章，翻到民数记35章。民数记35章30节到34节。民数记35章30节到34节。预备起。他必被致死，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十字架，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前下来祭在坟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
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中间。
阿们。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经说得很清楚了，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必须得杀掉。所以中国这个法律也是讲到这个杀人偿命，这也是合圣经的，你要不偿命的话就不能洁净那地，那地就被污秽了。杀人者必要被杀。再看一个经文，创世纪4章10到12节。创世纪4章10到12节。创世纪4章。10到12节。找到没有？预备起。
耶和华说：“你所做的什么事呢？你手里的血有声音从地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卷走你手里的血，现在你必从这里手走出，你种地，你就在地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好，到这里。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就是亚伯的血，被该隐杀了。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 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血向神哀告，亚伯的血到现在还会向神哀告，几千年过去了，人类历史六千年已经有了，亚伯的血到现在还在向神哀告。亚伯被杀了有六千年了，所以你要血会从地底下向神哀告。阿们，这圣经说的，所以这个血会哀告。但感谢主，在新约圣经上讲到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的血，因为神的原则是这个杀人的必须流他的血，必须把他杀掉，那个地才得洁净。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耶稣来赎人类的罪，他必须要死呢？因为耶稣也要赎人类杀人的罪、凶杀的罪，他必须要死。所以耶稣的死使他的血流出来，那么他的血就是赎罪的血，他那个血就比亚伯的血更美。为什么呢？因为亚伯的血是控告的血，向神哀告的，但耶稣的血是赎罪的血，是解决这个罪的，赎罪的。阿们，赦免罪恶的。所以耶稣的血更美，而且更有功效。所以今天感谢神，我们为特别流人血的地方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支取耶稣的血，首先代表地图，代表那地的百姓认罪，主要赦免这块土地上的百姓杀人流血、流无辜人血、堕胎等等，流了无辜人血的罪。求主耶稣的宝血现在来洁净遮盖，因为耶稣你的血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所流，也是为了这块土地的百姓所流。你的宝血来洗净这块土地百姓上所犯的杀人流血的罪。你的宝血更美，你的宝血更有功效，你的宝血已经流下来了，回答魔鬼的控告，你的宝血洗净这块土地的杀人流血的罪。阿们，
阿们。
就这样祷告就行了。当然你要先认罪，代表当地的居民认罪。王下24章3到4节，列王记下24章3到4节。王下24章3到4节，得了，大声朗诵，预备起。
人活知道的那日大难是又难是王所儿子的大不得得要求纪念显白灵，是以他当其所犯的一切罪，又以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和华的恩，耶和华发不得不舍的赦免。
好，看神说耶和华绝不肯赦免，这个在圣经中还真没有出现过。什么样的大罪导致神绝不赦免？以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然后特别又提到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所以耶和华绝不赦免。这边没有说淫乱，没有说拜偶像，没有啥也没说，讲到了流无辜人的血，所以这是神所看重的。阿们。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说明这个马拿西这个王呢，他犯的最大的罪就是流了无辜人的血在耶路撒冷。阿们。马拿西最让神愤怒的就是他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神说我绝不赦免。我们看到马拿西虽然悔改了，但是神还是击杀了他，还是让他的国灭亡了。并且马拿西还是被算作是这个败坏，是恶王，他不是义王。列王记我们要会分义王、善王，义王和败和这个败坏的王，大部分都是败坏的。所以我这里讲到流无人的血，是神所恨恶的。阿们。诗篇106篇 36节到40节，诗篇106篇36节到40节，诗篇106篇36节到40节。预备起。
是的，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络，把自己儿女的祭祀成魔，如无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把他们祭祀家的偶像，那他也就没学会了。这样他们可以自己所做的无罪了，在生命上犯了邪淫。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了火，正如他的产业。
好，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那地就被血污秽了。流自己儿女的血啥意思呢？就是堕胎。他们不仅是堕胎，他们还把自己的儿女献给魔鬼献祭了，这更加的让那土地陷入咒诅。流自己儿女的血也是堕胎的意思。而堕胎是不是罪呢？在诗篇，我们来读诗篇139篇16节。诗篇139篇16节。诗篇139篇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我尚未成型体质，就讲到胚胎的时候，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是个胚胎，是个受精卵的时候，神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就是还没出生，在妈妈的肚子里，神就开始记，把你的人生就开始记录了，都记在神的册上。哈利路亚，说明了胚胎不管多大，一个星期也好，几个月也好，都是有灵魂的，因为人是一个灵，像创世纪讲的，叫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大家说，要在有灵的活人，这个在希伯来原文里是这样讲的，叫人成为一个活着的灵。大家说活着的灵，
活着的灵，
大声说活着的灵，
活着的灵。
对你旁边的人说，我是一个活着的灵，
我是一个活着的灵，
我是一个活着的灵。阿们。你要有这样的认识，你可不是一个活着的人，或者是肉体，或者是活着的鬼魂，你是一个活着的灵，你是一个活着的灵。阿们。所以人跟动物就区别出来了，动物就是一个肉体，死了就变成灰了，但人死了不过是这个肉体消亡而已，但他的灵死不死？不会死的，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因为天堂地狱是灵魂的去处。所以人是高贵的，人是一个活着的灵。汉语这块没有翻译对啊，创世纪那里是说，你也看它后面有大括号说，原文是叫人成为，耶和华向他吹了一口气，叫人成为一个活着的灵。哈利路亚，你查希伯来原文就是这样，活着的灵，他没说是个活人，或者是有灵的活人，他不是这样的。因为人本身是就是一个灵，然后有一个身体，应该确切的是这样讲，跟我一起说，我是一个活着的灵，
我是一个活着的灵，
我有一个魂，
我有一个魂，
住在一个身体里，
住在一个身体里。
阿们。那你就搞清楚了，原来你是一个活着的灵，你有一个魂，你拥有一个魂，但是你住在哪里？住在一个肉体里，就是这个臭皮囊。你就知道原来你是个灵啊，哈利路亚。这个肉体不过是80、90岁、100岁，它的使用期限就这么久，就算你在地上走一趟了，在这个期间是你的灵住在你这个身体里面，而你一个灵拥有着魂的部分。 你要搞清楚，其实你还是一个灵，你可不是这个肉体。但现在人被魔鬼弄瞎了眼，他就只顾着肉体，他把这个舍本求末，他把这个肉体看得太主贵了，他把这个肉体当成第一位，而他的灵他却不去考虑了。所以得不到永生的人是很可悲的，他的指望都在今生，都在这个肉体上，所以他拼命的保养呼吸，也不过多活两年，还是要死，死的时候他的灵就下到地狱里，太可悲了。所以我们要讲到福音，就为什么讲的福音是好消息呢？因为福音是告诉你，你的灵的归宿还有一个天堂在那里。而福音最伟大的好消息就是告诉你怎样上天堂，让你的灵上到天堂里。所以没有福音，人没有得救的路，而福音就是耶稣。耶稣为人流血舍命，除了人类的罪，叫一切信他的罪恶得到赦免，灵魂能够得救上天堂。哈利路亚。好，言归正传，讲到了原来胚胎甚至受精卵都是有灵魂的，因为人不是受精卵，人是一个灵魂，人是一个灵。还没有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册上。就讲到了一个胚胎，这个受精卵，不管是一个礼拜也好，哪怕一天也好，只要成为受精卵，它就已经有灵魂在里面了。哈利路亚。有灵魂就不一样了，有灵魂那么神就开始记录了。所以堕胎的话，你就是犯了杀人流血的罪。阿们。堕胎就是杀人流血，因为人是一个灵，不是一个肉体，人是一个灵，你已经杀掉了他的灵魂来到世上的这个机会，这个载体。哎，你抹杀了这个灵魂在地上走一趟的机会，你就是杀人流血，那么神看你就是可憎恶的，就会被咒诅。据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研究调查的数据，不完全统计数据，中国每年堕胎超过1300万例，就是官方可考的数字，每年堕胎超过1300万例，那黑诊所就更多了，就不说了。中国每年堕胎超过1300万例，黑诊所你没有办法统计，但官方明面上的数据是每年是1300万，也就是说每年要杀掉1300万个婴孩，这流人血的罪大不大？大约每分钟发生25例，每分钟就要25个婴孩被杀掉，这光说中国的，其中近半数年龄是在25岁以下，就是这些上学的大学生、青少年堕胎的是占最大比例，主要是大学生。中国政府估计，过去30年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人，4亿啊，比好几个国家的人口都多。所以现在开始二胎了，我相信3胎也要开放。这杀的现在中国已经是老龄化了，再不开放的话，就老龄化就愈演愈烈了。所以现在感谢神，求主祝福。中国马上求主开放3胎，二胎也是教会没少祷告，所以我们继续祷告。计划生育使中国已经少生了4亿人，多么大的数字，4亿人，4亿个孩子婴孩被杀掉被流产，这些数字远远超过了美国和英国的人口总数。教会基督徒在堕胎上照样，很多的基督徒也是同流合污，也犯了这样堕胎流产的罪。所以在堕胎这个罪上，有多少人是守节心清的呢？人，你知道 有的时候当教会中国的教会举起手来祷告的时候，神看特别姊妹们的手，就说弟兄也一样，因为这个堕胎这个事情一个人也都是两人犯罪，所以他也看到你的手上就是血，你孩子的血，你不处理的话，神看你就是个杀人的凶手。你说神还听你的祷告吗？神看见你就厌烦，因为神的眼睛里容不了沙子，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特别这是一个大罪，流人血的罪，带来土地的玷污。很多国外的老师为中国祷告，都看见中国的地图满了血，无辜人的血遮蔽地图，蓝土复兴最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要祷告，要认罪，这个事情要持续的认罪，因为每一天都有孩子被堕胎，都被流产。那么要祷告，求主祝福，中国能够开放更多的堕胎局。其次呢，就是我们也要在这块儿来兴起，求主兴起教会的领袖，能够在这一块上能够更多的有具体的教导真理的传讲，甚至有的教会就不讲，不认为流产是罪，不认为这个堕胎是罪。所以求主来启示这样的真理，在教会里能够传讲，并且兴起代祷者来守住堵住这个破口。阿们。因为这个是我讲了流人血的罪是神所恨恶的，流人血的罪我讲了这个主题就是对地图有极大的玷污性，有极大的玷污性。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来祷告。